寻熊上梁山，宋江亲自给呼延灼解绑，请呼延灼坐下，说道：萧客宋江不敢背叛朝廷，只因官吏威逼，误犯大罪，权且借水泼避难，冒犯了将军，还请恕罪。只是将军不能再回开封去了，高琼心胸狭窄，见你折了兵马，容不得你，不如上山入伙，等朝廷赦罪招安，我等齐心报国。呼延灼见宋江执礼甚恭，说得入情入理，便答应归顺梁山。宋江大喜，让李忠、周通将踢雪乌鸦马还给了呼延灼。众人又商议营救孔明之计。吴用道：叫呼延将军转开城门即可。呼延灼依计而行，假装战败返回青州。慕容知府见他回来，便放下吊桥开了城门，梁山军马随即攻入青州城。孔明将慕容全家都杀了，以报当日之仇。众将救出了孔明，把青州府库抢掠一空，三山好汉都烧了自己山寨，一起归附梁山。鲁智深惦记着在少华山落草的史进，想请他也来入伙，便向宋江告辞，与武松结伴前往少华山，却只见到了朱武、陈达、杨春三人。原来那华州太守欺男霸女，史进去行刺，却被拿下关进死牢。鲁智深大怒，提起禅杖就去华州城，也被官兵拿下了。宋江闻讯，又率军直奔华州，恰巧殿前太尉素元景奉皇命来华山进香，从黄河乘船而来。吴用心中便有了计策，派李俊、张顺等人劫了官船，取了御赐的金翎吊挂，又扮成素太尉的官军，转开了华州城门。众将救出史进、鲁智深，搬空府库回山去了。路上又收服了混世魔王樊瑞、八臂哪吒项冲、飞天大圣李衮三个草莽大将，四方豪杰望风而来，梁山已成天下第一大寨。为什么吴用的计策总能成功？前文已经分析过，《水浒传》一直把吴用当作第一智谋人物来写，但也有评论家认为吴用的聪明都是小聪明，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无论是智取生辰纲，还是造假书信救宋江，以及后文转卢俊义上梁山、里应外合攻城等，都是小计策、小阴谋，看不出大学问、大见识，甚至这些计策本身都有很多漏洞。比如智取生辰纲一节，如果杨志坚持不肯喝酒，吴用的计策不就失败了吗？不过这其实也怪不得吴用，因为这其实不是吴用的缺失，而是作品风格导致的。三国演义也有同样的问题，军师的计谋都有很多漏洞，可故事情节就硬是要让军师成功。纵观《水浒传》全书，原著作者最擅长写的是市井民生、人间百态，但凡写到军事就显得比较幼稚。显然原著作者对军事知识知之甚少，因此与其说吴用不懂军政大略，倒不如说是原著作者不懂军政大略。而且就算原著作者懂得军政大略，也没有办法写进小说里。如果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主要人物，整天如何练兵、如何整军，读者爱看吗？不爱看，因为这没有起伏，没有冲突，太平淡了。能够写成故事的，能让读者看着过瘾的，就是这些小聪明、小手段，所以才有了智取生辰纲这种流传数百年的精彩故事。 吴用的计策总能成功，说到底是因为《水浒传》需要这样一个人物，不然很多情节就没有办法展开了。